美国国务院亚太助兴康达星期三5月3号在白宫举行的一场特别简报会的时候作出最新的表示，我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继续恐吓以及骚扰菲律宾船只深表关切，面对中国海岸警卫队持续地侵犯以及骚扰，我们同菲律宾是站在一起。而另外，新加坡外交部长维文亦都在5月1号对中非船只差啲系相撞表达咗严重嘅关切，声称希望确保东南亚以及佢哋嘅海上通道嘅自由进出同埋机会。种种迹象显示，中非近期爆发嘅海上冲突受到咗广泛嘅国际关注。4月23号两艘中国海警船在菲律宾控制的斯普拉特利群岛，亦都是中国所声称的南沙群岛东部的第二托马斯礁，亦都是马尼拉称之为是阿云面礁，北京称之为是仁爱礁的附近，拦截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巡逻船，差点是导致了两国船舰相撞。菲律宾指责中国海警船进行危险操作，但是中国外交部却表示菲律宾船只未经许可驶入中国领海，属于有预谋的挑衅行为。对此，观察人士认为，两国在南中国海的最新对峙事件显然是二月激光照射冲突的延续，但是中国这次蓄意逼近菲律宾的船只的行径，凸显了这次海上对峙比激光事件更为严重。不过，为何中国船在近期在南中国海对菲律宾进行危险演习？观察人士分析，这个同美国与菲律宾较早之前举行的历年最大规模年度军演，以及是马尼拉先前依据非美加强防务合作协定增添四个供美军使用的军事基地，以及是中国希望藉住是由呢宗嘅事件迫使菲律宾响南中国海上嘅渔权问题上面对北京让步有关。今年2月6号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指控中国海警总队一艘舰艇响斯普拉特利群岛附近嘅对菲律宾船只使用军事级嘅激光，导致咗多名嘅船员暂时失明。翁俊德对美国之音表示，四月份这一段的时间刚好就是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这个的联合军演在过去曾经中断过，这次的重新再来，而且是各有规模比过去重要大。非美加强防务合作协定最近美国又重新将它跳出来，要求增加一些的基地。他是觉得这个东西是对中国一个敏感神经的一个触动。第二个就是渔权协议，如果菲律宾肯让步，中国会有一些程度上面的让步。据路透社的报道，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在5月1号星期一表示，中国已经同意坐得下来讨论菲律宾人在南中国海的捕鱼权。他补充说，他已经是要求菲律宾海岸警卫队以及外交部制定一份捕鱼地图，并且将会提交给北京。为了避免海事争端出现误传以及误会，小马霍士在今年1月访问中国期间，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的时候，同意在两国外交部之间建立热线。不过从这次的对峙事件以及较早之前的激光冲突，显示非中现有的沟通机制并不管用。不过小马科斯已经在4月22号在马尼拉和中国外交部长秦刚会面之后表示，菲中已经同意建立更多的沟通管道，以解决涉及到两国在南中国海发生的任何事件。虽然目前还是不清楚菲中之后会采取哪一些沟通方式进行协调，但是菲律宾马尼拉艾泰进步之路基金会研究员瑞杰龙就认为，双边机制仍然是两国能否是解决争议的重要依据之一，往后的冲突将会持续考验沟通机制能否发挥实际的效用。瑞杰龙透过 WhatsApp 的回复美国之音表示，这类的事件考验着双边机制的有效性，每当这些事件发生的时候，双边机制将会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虽然中非近期海上冲突不断，但是菲律宾外交部较早之前除了呼吁中方克制，亦都表示将会继续在南中国海进行例行性的巡逻。针对中国持续在海上扩张的行径，瑞杰龙表示，马尼拉采取的因应措施之一，仲可能包含维持他的资讯宣传战略，以争取公众的支持。瑞杰龙表示，他是认为 菲律宾海警队将会继续执行资讯宣传战略，亦就是将继续揭露中国对他们的行动。资讯战旨在是获得菲律宾的公众支持，这个是开展宣传活动的理由。瑞杰龙的意见和近期菲律宾官员的发言是行动一致，好像是针对两国较早之前发生的激光事件，菲律宾海警队就为此而公布一段海上冲突影片。由于影片当中出现一艘船舰以绿色光芒照射菲律宾的船只，菲律宾指控这度的军用激光是来自中国海警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侵略行为才引起外界的高度关切，亦都足以显示菲律宾的资讯战发挥到一定程度的作用。菲律宾海岸警卫队的准将瑞培拉是3月就对美联社表示，他想强调的就是对付中国在西菲律宾海亦都是南中国海的灰色地带活动最好的办法就是将之于公布于众。至于中国方面，东海大学的翁俊吉是研判，北京近期针对马尼拉的海上动作应该是会有所克制，因为根据今年2月新加坡智库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的公布文调，菲律宾民众对中国好感度仅仅是有两成多，若然是北京在这次的严重对峙后采取更为激进的作为，恐怕是进一步冲击中非关系。不过翁俊德亦都表示，中国海警船仍然可能是小幅度地骚扰菲律宾船只，目的是在一定程度上阻碍菲律宾行使对第二托马礁系的主权。他说，因为仁爱礁亦都是所谓的第二托马斯礁，目前是菲律宾有效占领，纵使中国一再宣称这个是中国的主权，但是他亦都不能够改变这个事实，中国可能就是持续地骚扰，或者是说持续地进行周边的一个阻挠，令到你菲律宾无法行使主权。虽然北京和马尼拉近期在南中国海屡次爆发冲突，但是不单止是中非两国，这一片有争议的海域的主权声索国还包含有越南、马来西亚、文莱以及印尼等东盟国家，以及是台湾。不过中国依据他们九段线的主张，宣称对南中国海几乎所有海域拥有主权，并且在这个区域修建军事设施，使到南中国海近年来紧张局势升级。到目前为止，东盟并未有对菲律宾以及中国的海上对峙发表任何的相关声明。不过印尼巴查查兰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雷泽亚推测，这种事件可能令到东盟产生两种的想法。第一，是中国正在利用东盟成员国之间对于南中国海争议缺乏共同立场，藉此在海上展现自己的军事肌肉。第二，则是中国永远不会遵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并且将会持续违反国际法。有鉴于此，雷泽亚认为中非海上争端将会导致东盟和中国正进行的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的谈判更难够获得是实质的进展。他对美国之音表示，这种情况将会阻碍东盟以及中国完成共同协议的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的努力。该个准则目前正在进行议读，因此当前的危机不会降低南中国海发生冲突的风险，尤其是在有争议的水道上边。为了促进南中国海的区域和平稳定，2002年中国和东盟十国已经达成不具约束力的南中国海各方行为宣言，并且为推进和落实宣言在2017年启动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的文本内容磋商，但是至今仍然是进展牛步。雷泽亚表示，身为今年东盟轮值主席国的印尼短期内将可能同东盟部分成员国系加强海上巡逻，以抗衡中国的海上扩张行径。而长远来看，东盟仲可能试图深化同欧盟、澳大利亚甚至系中东国家的关系，藉由同国际的合作扩大应对来自北京的潜在的海上威胁。雷泽亚表示，在短期内我们可能会看到印尼、马来西亚和新加坡通过建立联合指挥结构加强正在进行的马六甲海峡巡逻，从对付海盗行为转变为是更加制度化的合作，预料美国和菲律宾海岸警卫队亦都将会在菲律宾海域进行更多的联合巡逻活动。从长远来看， 还可能会看到东南亚国家进一步同欧盟国家海湾合作委员会、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日本建立有意义的伙伴关系。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林柏宏台北报道。